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691页倒数第六行，倒数第二句看起啊，倒数第六行，倒数第二句看起，智慧明了，此乃光明慧辩愿之所是。愿与成就一切智慧。又本经菩萨修持品，归彼国一切菩萨，诸佛密藏，究竟明了，皆智慧明了之意。又明者明明白白，了者了了分明呢，是为明了。我们看到此地，这里面的含义非常深，非常广。我们懂得了，用这个方法来观察一切法，小看自己的身心，要把身心的真相看透，这是智慧。啊，大呢，看世界。啊，一个国家的兴衰，世运的兴亡，乃至于整个宇宙，这要靠智慧明了才行。啊，没有智慧呀，办不到啊。那么在整个世界里头，懂得智慧，一心一意在求智慧，这种人，绝大多数啊，在中国啊，历史可以给我们做证明。 啊，留下来的典籍，这是证据。啊，中国古圣先贤，啊，老祖宗，真正有智慧的人，当然不是很多。可是比较起来呢，在中国最多。啊，外国只有几个人，啊，十来个人，在中国有上百的人，诸子百家了。啊，唐太宗选的群书之要65种，就是65个人有智慧的人呢。啊，他们留下来的这些典籍保存最完整的，这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乃至于不同的宗教啊，保存最多最丰富啊，现在还完整在这个世间流通的只有中国这一家了啊，最完整的就是在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是人类啊，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族群，是全人类智慧结晶的瑰宝啊！啊，它是用很特殊的工具，这个工具也是世界第一，找不到第二家。汉字文言文写出来的啊，汉字文言文是表意的文字，它不是用语言的，语言会变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文字都是用字母拼音啊，这种拼音的文字语音会变啊，200-300年意思就不能沟通了。同样是这种文字，200年前人说话跟现在不一样，发音不一样啊。中国老祖宗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出他的智慧，他知道语言会变，那么这个东西要是保存啊，把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经验方法用这种东西写出来给后人，后人看不懂了，必须要有一种工具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这种工具才是最好的工具啊，超越空间，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人只要学会汉文文言文他都懂，是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懂得汉字文言文的人依然能看得懂啊，那么这一种文字是最有价值的啊，对整个人类是有最大贡献的，我们要知道它啊。那么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修身治国平天下，转凡成圣的这一套理论跟方法全在这个书里头 乾隆编《四库全书》啊，他是一个佛门弟子，对佛陀无比的恭敬，所以把佛典，就是佛教的经典，没有放在四库里头啊，特别编一套《大藏经》《龙藏》啊，这是特别尊重。道家的典籍都在四库里头啊，所以四库是儒跟道啊，佛教是另外列出来啊，实际上应该要合并啊，合并呢不必依他的这个分类，就是独立的这一部乾隆大藏经跟四库全书要合在一起啊，总名称可以用四库全书，四库全书里头包含着有龙藏啊，这样也不失尊重的这个敬意啊。那么这套东西是人类的瑰宝，它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家某个族群啊，联合国应该要肯定把这个列入是人类文化，这个人类智慧文化的宝藏啊，是全人类的啊，是全世界每一个众生所共有的。只要这个人他学汉字学文言文啊，他就有能力来阅读我们要珍惜啊。我的年岁大了，来日不多啊，只能做宣扬的工作，把这段好事告诉大家，希望年轻人努力啊，把汉字学好，把文言文学好啊，这一套东西你可以阅读，从过学之要下手啊，这是古大德为初学的人做了功夫啊。四库这么大，从哪里读起？从过学之要读起啊，你读完过学之要，对于四库就有认识，就有概念，你就晓得怎样去利用它，成就自己圆满的智慧啊！智慧给予我们人生最高的享受，给予我们一生幸福美满的人生啊！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做证明啊，方东梅先生把佛经哲学告诉我，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依教奉行，做了62年。真的，我这62年，你要问我的人生，我告诉你，我的人生是幸福美满的人生，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把它证明了。我出家之后再去看他老人家，他一见到我啊， 你真干了。我说是啊，我依教奉行的。啊，他就说你走对了，你的路子对了。啊，我一生感谢这个老人。要不是这个老人呢，我这一生苦命啊，哪有这么自在啊，哪有这么幸福啊。啊，不学佛寿命早就完了。我的寿命45岁啊。45岁生一场病没走。啊，留下来了。这差不多又要留45年了。啊，90岁不就是45年吗？在历史上，行善积德念佛人延长寿命的人有很多，延长40以上的人少有。啊，大概是10几年20几年这个有。啊，一级二级，一级是12年。啊，这是民间的说法。二级就是24年。啊，那么佛法里面常常用七代表啊圆满。啊，延长7年一个期。2期143期21。啊，我这个延长很长，全超过了啊。啊，所以我的寿命不是我本来的寿命。三宝加持的啊，加持为什么呢？我心里想啊，大概就是做个样子给别人看吧，帮助初学的人增长信心啊，告诉他这桩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人最需要知道的一句话，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大家都喜欢听啊。啊，第一个想到我想求发财，佛法里头有没有？有，真有。啊，我实验得到效果。啊，拿我的生辰八字去算命，我的一生是个穷光蛋，财库里头空空如也，没有财富啊。啊，这些事情我没向老师请教，老师看破。啊，张家大师跟李炳南老师，他们两个人都看破了。啊，张家大师叫我修布施，叫我修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李老师除了叫我这3种布施之外，还加了一条，叫我一定要学讲经弘法。什么道理我没问，到多少年之后我明白了。在台中我们有一帮年轻人，年龄跟我差不多，啊，比我小几岁。我跟李老师是30岁，啊，那些同学们都20多岁，小几岁，啊，都是 命很薄的，通通劝他们出来发心讲经。到以后我才知道，老师这个方法可以帮助年轻人延年益寿。延年益寿对人有真有好处啊！我自己是个例子，如果我在45岁那一年念佛往生，啊，我心里想着，凡圣同居土啊，下下品往生了，或者能合格。啊，可是延长40多年，让我有时间深入经藏，有时间将无量寿经讲10几遍，这个对自己的利益太大了。换一句话了，把往生的品位大幅度提升了。这是最大的利益了。养长寿不是为别的，对佛陀的教育多了解多认识，这个寿命延长就非常有意义啊！对于世间财色名利看透了啊，七情五欲逐渐逐渐的淡忘掉了，六根接触也不会起心动念，没有这么长的寿命，你怎么能得到？得不到啊！所以延长寿命。烦恼轻，智慧长。啊，修学三种布施，财布施得财富，那是你想发财，修财布施。啊，要想求智慧发布施，要求健康长寿无为布施。啊，修三种布施得三种果报啊！佛师门中有求必应，一点都不假了。啊，这里面所求的智慧比什么都重要。啊，不能没有智慧，人有智慧，决定不堕三恶道。啊，人有真智慧，决定可以脱离六道轮回。啊，为什么六道轮回太苦了？释迦牟尼佛出现到这个世间来，他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苦难的标准是什么？是六道轮回。凡是在六道轮回里面都是苦难众生。那天道呢？天道现在很好啊，不错啊，天父想尽了怎么办啊？天不能再往上去了，就得往下降啊。 附近的就堕落了。啊，最近了，三恶道是消罪业的，罪业消尽了就上升。上升是福，福消尽了就往堕落。这很苦啊，永远没休息。佛经上讲啊，生死疲劳啊，我们不知道，佛看得清清楚楚啊，佛来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六道轮回之苦，得诸佛菩萨究竟圆满之路。那么这些经教我们有缘都遇到了，那不但六道苦，四圣法界也苦。苦在哪里呢？无名没破，啊，六道里面苦，生死轮回，要明白这个道理，只有佛能帮助我们，我们要真干，啊，讲经天天劝人，就是天天劝自己。啊，我曾经跟人说过，我讲经55年了，一堂课不缺的是谁呀？是我自己。我自己修得最圆满的，别人总有缺课啊。啊，不能像我这样一堂课不缺。真的是自度啊，度别人是假的，度自己是真的啊。别人那得有缘就得度，没有缘的不能得度。什么叫有缘？他真干啊，他可以跟我一样得度啊，真干，包括用真诚心，用恭敬心，用圆满的心愿，他就一定成功。啊，真诚心不容易，恭敬心也不容易。啊，真正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这也不容易。啊，愿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间还有留念，你未必能去。你要把这个世间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你就有份，这也不容易。那我们天天在学经教，为什么？就为这个。那古大德教导我们，佛法的兴盛，三学一缘。三学是戒定慧，同一个根，同一个缘。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佛法兴起来，不但兴，非常茂盛。啊，为什么呢？同学之间没有意见。啊，对老师都尊重， 戒定慧都是老师传的，戒就是律，定就是禅，慧就是教。啊，律宗、禅宗教下，是一体，亲兄弟在父母面前的，啊，都还没长大了，兄弟姐妹很和睦，很欢喜啊。啊，到长大了呢，长大各有各的意见了，啊，各有各的修学，有不同的观念，有不同的事业，啊，行业，啊，各个鼎立，个人有个人的门户，也还不错。啊，第二代还不错，到第三代，到孙子那一代呢，衰了。啊，怎么衰呢？彼此有争论，就是不和了。啊，三代以后，孙子那一代就不和了，为了利益。啊，也许表面还维持着，内心不合作了。啊，到第四代，哎呀，问题严重了。第四代的时候，这家里人都争了。我们今天想不好。最和和的是第一代，第二代还有和和的样子，像六合金，第三代是外和内不和了，第四代的时候内外都不和了，就争了。啊，争到极处啊，为了厉害，反目成仇，现在普遍都是的。啊，兄弟姐妹为争夺遗产，走上法庭，这就到基础了。啊，内部斗争到激烈的时候，一切人都是破法之人啊！那么佛的一切法留在世间都是害人之法，啊，这个时候法走向毁灭了，世间人不再相信了。看到你们修佛的人都互相批评，都自赞毁他啊，只有你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啊，他也说他对的，别人错的，人家想学佛的人跟谁学，到底哪个对，到底哪个错，所以最后怎么办？算了，别学了。这个法就走向毁灭了。啊，那么现在佛法就到了这个时代，中国人所谓门户之见， 同一个宗派，都是念佛人，敬宗道场，互相不往来。啊，在信徒面前都是自赞回答，哎，到我这个道场好啊，别的道场不如我这里啊。啊，把正法变成了人情佛法，啊，佛法的戒定慧，是一家了，是一体。啊，世尊的律、禅、教，总是教人看破诸法实相，放下情执妄想，同归涅槃。啊，我们今天呢？拿起来互相比较，我这是戒律，戒律很高啊，他们虽然有禅有教啊，他们有持戒啊，轻慢别人啊，那么学禅学教的人看不起戒律，这是什么？这是佛门的小方法，入门的规矩而已，向上提升你完全不懂，你看，互相批评，互相毁谤，啊，教被这些人破坏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办？一定要提倡，要引导三学业缘。万法同体啊，我们看到少林寺留下来唐朝的一块碑，三教九流混元土，混合圆满，混合才圆满，三教九流是一家了，那是中国传统文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这就兴旺，各国分家。那就是互相独立了。啊，独立到最后，就不能避免门户之见，就无法避免自赞回答。那不是新佛法，是灭佛法了。啊，灭在谁的手上？不是外人，灭在佛弟子自己身上。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社会。 不但要提倡佛教，各宗各派是一教，决定不能分。用什么方法呢？办学校，办大学。我把我这些看法跟斯里兰卡总统交流，他非常赞成，而且付之行动，他真干了。学校两年建好，2006年元月，这个学校就启用了，就正式开始招生，建校两年的时间，整个他们工作行程列了一个表给我看，这个把佛教各宗各派，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通通融合在这一个学校里头，院系不一样，都是同学，才能兴旺啊。要帮助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再恢复兴旺起来，科学做不到，科学做了400年，我们深深感触到，科学固然很能干，也带给一些人不少方便，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们的伦理没有了，道德没有了，因果没有了，宗教没有了，这都是付出的代价。那么今天我们看看实际状况，我们是得到一点便利，今天对我们直接受到的灾难是饮食不安全，这个麻烦太大了。饮食带给我们提心吊胆，我们还有什么意思？这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吃的东西基因改变了，因为水土被污染了，我们的种植也成问题了，稻米蔬菜都成了问题，水资源被污染了，今天的水不敢随便饮用啊！所以我们想象到了30年前，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解。第一次来住4个月，讲经是在晚上，白天没有事情，同学们带着我去观光旅游，香港拐拐曲曲的地方我都去玩过，水沟里面的水干净啊，拿个东西舀了就可以喝啊， 没有想到有问题啊，现在不干了，30年啊，那时候吃东西，无论哪个小摊子，我们从来没有怀疑不干净，那坐下来就吃，那吃得很好，每个人欢欢喜喜。没有怀疑啊！现在的时候，连5星级的旅馆里面些菜都不敢吃啊，比外面可能是干净一点啊，因为他收的费用很高啊，他有人监督啊，我们还是不放心啊，总怕有疏忽啊，饮食没有安全感，这个人活在世间有什么意思？人跟人没有人情味，人都变成机器。所以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啊，人没有智慧了，求学学全是知识不是智慧啊，学校里面念到博士学位还是属于知识啊，企业老板想雇佣人员找不到人啊，现在学校多，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多，找不到工作。老板们，那些人会做事，不会做人。啊，换句话说，人慢慢都变成机器了人情没有了人与人在古时候那种关系没有了啊，这不能怪他从小一直到拿到博士学位没人教他他也没看见过他怎么会呢？啊，所以他们的心态理所当然啊，不能怪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智慧明了这一句无限的感慨啊，只有学佛智慧明了还有那么一点影子啊，但是不同迷失了智慧明了的学佛的人很多啊，学佛的人敌不过社会风气特别是财色名利啊，一遇到了把佛法全忘掉了对佛法的信心没有了啊，这是佛法的危机佛法的危机就是世界危机就是人类危机啊，怎么救我们这十几年来 天天在宣传，世界宗教是一家，响应的人不少，有不少是专家学者，也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啊，可是真正去干的人不多啊，没有行动不能求学会。行动从哪里做起？只有从自己做起，自己认真努力，信解相应，依教修行，求生净土，果然成就。啊，对大众呢，我们做出榜样给大家看，让大家慢慢醒悟过来。啊，榜样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事实。学民、学财啊，学识、学名利，通通放下啊！我们做出给大家看，我们的生活简单、节俭啊，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避风雨，就满足了。啊，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我们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啊，亲近阿弥陀佛。真干了，而且积极去干了，不能松懈。有善根深厚的人看到我们真干，他受感动，他也真干，他也回头。啊，有啊。一年能感动一个人，功德就不错了。啊，许多人做，感动的人就更多。啊，光是在这里说学习经教，没有行动，别人还是不相信。一定要有行动。啊，我知道多少，我就做多少。啊，天天在学，天天在做，永不中断。我们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与阿弥陀佛愿心相应。四十八愿啊，这就是正法。 啊，这也就是所谓的正法救助啊。我们看到这个真看的人，赞叹他，恭敬他，向他学习。啊，别人看到我们也是有感动的。佛法由这些地方慢慢可以复苏，慢慢可以兴旺。啊，不在一时，这个事情急不得的。我常说，我们把佛法丢掉200年了，把佛教复兴起来也要200年。啊，短时期是绝对做不到的，于速则不达。要相信啊，这个果因。弥陀宏愿，光明会变愿。啊，愿说成就一切智慧。啊，本心说彼国极乐世界一切菩萨，诸佛密藏究竟明了。我们再往下看，啊，这都是智慧明了的意思啊，明明白白，了了分明，这叫明了。明了是智慧，啊，就了知。密教中，如舍。知自心者，皆智慧明了也。又照见五蕴皆空，也是智慧明了。这举个例子，告诉我们：啊，如实，实是真实，知自心。这是菩萨境界，啊，觉悟我们有，啊，常常读经，常常听讲，这些名词耳熟，可是呢，没有做到。日常生活还是妄心当家，智慧是从真心里面流出来的，妄念杂念是从阿赖耶里头流出来的，来源不一样。啊，我们想智慧明了，有一个方法可以得到。啊，我自己的经验就是用真心。啊，待人接物啊，全用真心，不要用妄心。 啊，妄心呢，不去理他，真心有事，真心就是真诚心。啊，对人、对事、对物都真诚。真诚心第一个条件是把自己忘掉。《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真心。真心是清净心，真心是平等心，真心里面没有执着，真心里头没有分别。我们只要从这下手啊，我们对一切人事物不分别不执着啊，用真诚诚心诚意对待他。啊，诚心诚意怎样表现出来？持善业道就是。啊，持善业道第一个，不杀生，决定没有伤害别人的心。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起心动念是都是利益众生心，而不是伤害众生心。啊，是帮助成就众生，啊，不是障碍他的，不是伤害他。啊，处处想到是为他的利益。啊，与他不利的事情我们不做，与他利益的我们去做。啊，这也是四摄法里头的理性。啊，同事。指导的原则就是舍善，啊，第二个是不言语，一定要知道经典上所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切众生皆以言语为生死根本，那这是什么？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第一个因就是言语，言语不断，离不开六道。我们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障碍我们自己要把它放下。别人帮不上忙。啊，确确实实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无世界以来都在这个六道里头。我的感受，六道太苦了，我不想再到六道。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很冷静，细心去观察，这个是地方是不错。到那个地方是真正有智慧、有福报的人。 小本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就是智慧，啊，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往生。啊，这都是最好的指导原则，我们要记住，要落实。啊，第三个是不妄语。为什么要欺骗别人？妄语是缺德，缺什么德？信德。不妄语是信德。无论是有意无意的欺骗别人，都叫妄语。不诚实，不实在呀！啊，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佛？啊，这样的人带着这种浓厚的习气，对他往生极乐世界会产生障碍。啊，不杀不盗不淫。啊，盗是占别人便宜，是盗心。啊，你去做了，那就是现行犯。啊，用这个来衡量自己。灵舍生命，我们也不犯舍身无戒。啊，凭这个念佛就能往生，我为什么不敢？哪个事情最大呢？往生为大了，别的是小事。啊，口业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挑拨是非的果报是八邪地狱。你造了这个业，你必须受这果报。像唐太宗讲的，他在无间地狱，为什么在造了无间地狱的罪业？人家问他什么罪业？杀人，杀的人太多了，他不能不受果报。他说的好啊，因果报应人人平等的，不能说做帝王杀人就没果报，那哪有这个道理？他讲的好啊。啊，六道里头，你所造作的，就是你将来要受报的。啊，所以佛教我们，佛的真正是好人啊，真正是好老师啊。遇到佛的人，真正有福报。啊，我们一生要好守好，特别是晚年。学了一辈子，到晚年如果变节了，那就全功尽弃，就太可惜了。一定坚持到底，你决定得胜，在往生极乐世界。啊，一业要做。说得好，不贪不嗔不痴啊，常常想到我要走了， 我要到极乐世界了。这个世界上一样都带不走，通通要放下。什么时候放下？现在放下。你要想到我到临终再放下，那个时候来不及了。临终的时候自己做不了主，啊，冤亲债主要多，在临终的时候会干扰你，你怎么能去得了？啊，现前这些冤亲债主帮助你造业，到你临终的时候，你想往生哪有那么容易？他会把你拉回来。啊，这些理事我们都要透彻，要清楚啊。佛的教诲不能不相信的，不能不遵守啊。啊，对自己的利益太大了，所以要感恩。真干就是真感恩。如舌之自信，下面有一句：照见五蕴皆空。心经上，我们参考资料在第一页啊，大家可以看看五蕴皆空。五蕴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事情。那么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心理现象。啊，色是物理现象，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心跟无是一，不是二。啊，它两个是永远分不开的。啊，色呢，从四大假货而有，因缘生法。啊，这个四大是地水火风。啊，我们用现在的话说，物质现象啊有四种特性。啊，物质现象。啊，第一个呢，就是讲的物质。称为地大，啊，大地是物质现象。啊，第二个呢，水大，水大是湿度，啊，物质现象它有湿度。那么现在科学里面讲带电。带阴电，带阴电就是湿度，带阳电就是火大。啊，再小的物质它都带电。啊，另外一个现象呢，风大，风大就是它是动荡不定的，它不是固定不动的。啊，它是动的，动就是风。没有风就不动啊，所以它有个体积，地带有个体积，它带着有正电啊，就是阴电阳电，它是动的。 佛经上说最小的物质现象，佛经的名词叫极微色，没有比它更小的啊。佛是用分析的方法讲一个问题，劈开成两半，再劈开为四半，再劈开为八半，用这种分析方法啊，分析到最后不能再分，再分了，再分这物质现象没有了啊，那个小的东西叫极微色啊，极微色如果有人看不见啊，什么人能看见？佛经通通把它叫做尘，微尘啊，微尘，佛经上讲的微尘，可能是我们现在讲的原子啊。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就是物质里的最小的，它不能再分。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提升，不断的进步，原子终于被打破了。打破之后发现它里头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组成，所以它还是可以分的。那么科学家又把这个里面原子核打破，中子打破，电子打破，发现有粒子，很多不同种类的粒子。这些不同种类的粒子再把它个个打破，看到科学名词叫夸克，也有几十种啊。那这些东西在它不啊，这些东西啊，我们讲这个基本的粒子学跟这个夸克，佛经上用它做色聚其微，用这个名词啊，色聚其微啊，色聚其微再打破，就变成其微色。其微色把它打破就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啊，这是物质最小的单位。那么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微中子，或者叫中微子啊，把它打破，真的物质没有了。物质没有了，看到什么？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就是把物质的根源找到了啊。于是科学家发表报告，对于物质研究的结果啊，几十年得到结论。这个结论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是念头 波动现象里头产生的一个幻象。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物质现象，不是一个微中子见不到，啊，那么照科学家跟我说法，微中子多大？科学家告诉我，100亿个微中子 100亿个，他们纠缠在一起，体积等于一个电子，还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阿罗汉的天眼也看不到，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原子，看不到电子。啊，即为色，大乘经教里佛常说，八地以上就看到了，他们是用电工，不是用科学仪器，是用电工。啊，八地菩萨以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通通看到。这不是假的，不是一个人见到的，不是说释迦牟尼佛说我见到了，别人见不到，不是的。啊，八地以上这五个位次的人，人人见到，这就不是假的。啊，你要修到八地，你也就会证到，见到。啊，所以色四大家伙啊，它有这四种现象，受想行识由妄念而生。这一句话很重要，受想行识都是妄念。故此五蕴诸法了，如幻如化了，从因缘生，本无实体，当体皆空。这个当体皆空也被科学家发现啊，科学家发现色，它的本质是妄念。于是得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疑心空悟。啊，现在这个结论还没有被所有科学家承认，啊，还在找证据证明念头可以控制物质，那这是400年科学最大的革命，把过去很多的理论定律推翻了，啊，建立新的科学概念，啊，物质是假的，物质是念头变出来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可以指挥物质啊，那我们身体是物质，我们身体物质受谁的控制？念头。我们是佛的念头，这身就做佛了，我们的五蕴就做佛。念头是菩萨，我们就成菩萨了。啊，念头是善，无疑不善；念头是恶，也是无疑不恶。全在念头。啊，念头是主宰啊！对我一个人来说，是我们身心的主宰，对环境来说，那是宇宙的主宰。啊，如果这个 科学被证明了，被证实了，大家将来会用意念啊，头一个试验的是什么人呢？医生啊，医疗全部都变成废物了，没用了啊！我们身心无论什么地方出毛病，都可以用意念把它恢复原状，就是最健康。我们的器官，身体里的器官，所有器官都是细胞组成的。我们的念头不善，细胞就带着病毒。啊，所以贪嗔痴叫三毒，严重的三毒。啊，贪嗔痴慢疑五毒。这个念头不好，这个念头通通断掉，我们身心恢复健康啊！所有的疾病带着病毒的细胞啊，通通恢复正常，用念头啊。那什么样的念头最好呢？最好的念头无过于阿弥陀佛啊，就得癌症得不治之症，他一天晚上念佛，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念上一两个月病好了。那什么呢？最好的意念把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了。啊，现在的科学家专门收集这些资料，啊，证明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佛门懂得了佛教的修学全用意念，跟现在科学所讲的完全相同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楞严经上说的。啊，念佛成佛这一句话，大乘经里面说的很多。念善。生三善道，念恶生三恶道，念什么变什么。这个宇宙是念做主啊，是自己的念头，不是别人的，与别人不相干。我们自己用清净心念佛，用真诚心念佛，用不怀疑的心念佛，用求生净土的心念佛，除了自己一心一意求生净土之外，我们将功德回向十方啊，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当然包括地球上众生在内，回向给他们。 愿佛加持所有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能遇到净土法门，能心能愿能结能行，将来预言都能生极乐国。啊，这样回向啊，一个都不漏啊。我们的愿望跟阿弥陀佛相同啊，佛是门中不是一人啊，特别是冤亲债主啊，我们都希望他能回头，能觉悟，在这一生能圆成佛道。啊，过去一切都不要放在心上，一笔勾销啊！啊，为什么都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就不再造业了。所以末后说，故此无因诸法，如幻如化。从因缘生，本无实性，当体皆空啊，故为无蕴皆空。无蕴皆空，这个世界是假的，像一场梦一样。啊，阿弥陀佛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看见他的主题，照见无蕴皆空，一时智慧明了也。下面是神通自在，如上品中。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也。极乐世界的人，他们的神通变化比我们的世界天人无色的天人超过一倍，超过百倍，超过千倍，超过万倍，百千万亿不过几倍，没法子比啊。啊，为什么？他们每一个人能现无量无边身啊，去供养设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同时还化无量无边身去帮助设方世界与自己有缘的众生，自己的本身 没有离开极乐世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我们听到非常羡慕啊！真能得得到啊！我们把这个世界统统放下，值得了。为什么？你得到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能跟它比的。我们舍少，舍小得大。舍少得多，这是有智慧的人啊，这能不虚吗？又菩萨修持品里面说，以方便智增长了智啊，这个方便智是智慧，不是知识，所以什么都知道。什么叫增长了智？你六根接触到就知道啊，慧能大师开悟了，他不认识字，所以他不会看经啊，他会听，有人把经念给他听，他全知道，他讲给你听，有这个本事啊！啊，他一听之后，他全明白了，增长了智啊，从本以来呀、啊。安住神通，这就是智慧明了。啊，这些都是法身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菩萨。啊，他们安住在哪里？安住在智慧，安住在神通，是则智慧明了啊，大神通之本，而变化神通啊，自在无碍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读到方便智，下头念老给我们总结，故曰但得本莫愁末，根本智也，根本智者本也，你得根本你就不愁末，智慧大开啊，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时得到的是根本智，啊，大彻大悟。后得智呢是应用，日常生活当中启用是后得智。啊，就是方便智。参考资料里头，也在第一页。方便智又叫全智，全是全巧方便，对实智来说。根本智是实智，是真实的智慧啊！全智一看就明白了，一听就明白了，六根接触啊，鼻闻香舌尝味，身接触 六根只要一碰，全知道。他学东西学得快呀！啊，没有老师，自己通了，是不是真的？真的。啊，自古至今，真有这种人。那就不是假的。大愚方便之智啊，大是通达，方便法的智慧，又行方便法的智慧。行方便法是教化众生。这下面有个挂号，简单注解：大愚诸法之实质，为如来之实质，就是自信里头本有的。大愚诸种之差别，这个种是一切万法无量的差别。你们有一样不知道，这是如来的全智。啊，实智是体，全智是用。如来成佛之本体，故曰实智。一代教化的妙用啊，存于全智。释迦牟尼佛49年。为我们现身说法教学，八相成道是全智啊！这个智慧从哪的？是从真智慧来的，就是明心见性。啊，自信是实智，真实智慧不是从外来。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如来的智慧得相是自心里头本有的。啊，也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他没说。啊，来用佛的话来说呢，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德能，具足无量相好。啊，具足什么东西？整个虚空法界的一切所有的，就是他具足。他要不具足，怎么现得出来？正因为他本自具足，所以他能够现出来，是这么个道理啊！啊，这是真智慧啊！然后一桩一桩给你解释，都解释得非常透彻，解释得清楚，解释得圆满，那是全智。那什么讲经教学，度化众生啊，实现这个身相。八相成道，做榜样给你看。啊，最健康的身体，最自在的身体，最幸福的身体，最快乐的身体。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世间人不知道啊，他做出来给你看呢。啊，为什么说最幸福、最快乐、最无比的？他心没有忧虑，没有牵挂，这个自在快乐。啊，身 没有老病死苦，啊，我们想想佛的身体，我们怎么能跟人家比？他每一天休息是在树下，是在野外，不是在房子里头。啊，所以风吹雨打，太阳晒，他没有伤风感冒，他没有哪里不舒服。啊，我们称他做金刚不坏身。啊，他能做到啊。那么伤风感冒这小毛病有没有？有，不是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那1255位比丘可能有，因为在四时供养里头有一条医药供养，如果没有啊，那就不应该有这条。啊，比丘就是出家人，接受信徒的供养，饮食接受，衣服接受，卧具晚上睡觉铺在地下的这个被单啊，这些现在叫具接受啊，再就医药，没有大毛病小毛病。那为什么呢？不妨碍他听经修行。那每一天出去徒步，不妨碍他，所以不是大病。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的，我们要相信啊！啊，所有一切万物。跟我们通通有感应啊！你真正是个好人，小动物知不知道？知道。植物、树木、花草知不知道？知道。啊，美国一个专门用意念治病的修兰博士啊，他到我们这摄影棚来过啊，告诉我们大家，桌子会看会听，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桌子知道啊，墙壁知道，天花板知道，地板也知道啊，修兰博士跟我说的，我们完全同意啊，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只有水知道啊，江本博士用水实验，水知道，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统统知道啊，所以你是不是个好人，不要去问别人，问自己啊，树木花草所有这些小动物都知道，真正修行人他对你恭敬，他不找你麻烦啊，换一句话是蚊子他看你他不要你，他咬别人不要你啊，为什么？比丘心善良，心好，不伤害一切小动物， 小动物也不伤害他，回报啊！啊，爱护树木花草，树木花草纵然有少数带的有毒的，那个毒也不会感染你。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有没有这个胆量去试一试？啊，我没有害他之心，他就不会伤害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有真实智慧，就有方便智慧。方便智慧用在生活，用在工作，用在教化众生。啊，处事待人接物啊，都是教化。啊，所以一代教化的妙用，全知。啊，全知是无所不知。大乘一章第十九说，知一乘真实之法，这是实知。佛在法华经上讲的，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这是设置啊，设置就是根本之了之，三乘全化之法名方便之。一乘成佛唯一之教啊，三乘呢声闻缘觉菩萨，这是接受佛教的人根性不相同，分三等啊，上等的学大乘，中等的学缘觉啊，根性再差一等的学声闻啊，三种不同的根性，三种不同的教法啊，一乘是成佛之道。那今天我们晓得念阿弥陀佛是一乘法，那不是三乘法。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样的根性，遇到净宗法门都是一乘法，到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于是我们就知道，念佛人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跟小动物接触阿弥陀佛，跟树木花草接触也是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以一佛尘来对待一切众，无上法门。一句阿弥陀佛通通含摄了，圆圆满满。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